蔡奇李强火拼，中南海大震动仲在路上。美中下个礼拜重启谈判，纳瓦罗话中共惊醒全球。脱欧加速，微软新品将排除中国制造，安世抛弃中国市场。爆北韩大军渗透西方企业，偷钱窃物养核武。烈焰染红天际，孟加拉首都机场突发大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中共四中全会即将登场，高层内斗不断升级，继军方一口气裸落九名上将，党政系统的高官内斗亦异常激烈。有消息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在李强身边安插眼线，一旦习近平倒下，蔡奇和李强为争夺权力可能会爆发激战。独立评论人士杜正18号在台媒上报撰文透露，李强10月9号访问北韩改成包机，其实是蔡奇的安排。文章说，2023年3月蔡奇正式掌控中央办公厅之后，统管所有领导人的出行安排，就修改了总理出行的规格，只能够坐包机，理由是要突出习近平的一尊特殊地位。另外，2025年9月北京阅兵，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演讲的时候，央视直播中全程没有出现习近平和李强的同框画面。杜正说，蔡奇本身亦是主管宣传的常委，显然都是他的指示。中共重大活动中的宣传规划，事关领导人的都会细致到每个画面的人员构成。针对李强，蔡奇刻意做出压制的安排，显然不在话下。杜正引述北京官场观察人士的话说，现在中南海有两个党中央，一个是习近平自己，另一个则是蔡奇。通常所讲的报送中央批准是有两个意思的，一个是报给习近平批准，第二个是报给中央办公厅，也就是说蔡奇批准或者是由蔡奇看了之后呈报给习近平批准。在中南海这种格局之下，李强和蔡奇不单只是面同心不和，而是当面亦都不和。在重大的场合，蔡奇经常对李强冷面相待。杜正透露，蔡奇还在李强身边安上了监控器，其中之一是国务委员兼秘书长吴正龙。吴正龙是李强的大管家，现在李强每到一个地方，吴正龙都会向蔡奇报告李强的行踪。另一个是蔡奇之子蔡以尊。华南早报今年5月引述消息说，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仔女已经进入一个经济部门担任副司长，现在负责这个部门的日常管理，指的就是他。咁蔡以尊2024年底在国家发改委基础设施发展司担任副司长。杜正就解释说，发改委是中共国务院的核心部门，蔡奇的仔埋伏在其中，等于亦是在李强的地盘安了又一个眼线。杜正亦引述北京知情人士的话说，习近平现在确实身体不好，一旦习近平突然倒下，蔡奇和李强之间就有最高的权力之争。依据现在中共中央党内的排名，总书记缺位的时候推断的代理继任顺序，第一顺位应该是总理李强，但中共早年曾经有个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作为实际上的党内二号人物，三次代理毛泽东的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所以杜正表示，没有安排接班人，习近平一旦突然死亡，李强和蔡奇免不了将会发生激战。另外，独立评论人蔡晨坤指出，四中全会要增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现在已经知道的可能人选是张星文。张星文将接替何卫东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董军亦将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蔡晨坤亦在 X 平台爆料说，根据他掌握的信息，中共军队将领被团灭，继九名上将被官宣之后，另外有四名现任上将将会落马，包括装备发展部长许学强、联参部 副参谋长徐起灵、火箭军政委徐西盛、国防大学校长萧天亮，另外9名中将、15名少将被免职，包括原军办主任、现任国防大学政委钟绍军。蔡慎坤18号对大纪元进一步披露，我得到嘅消息，现在仲有上百个将军仲喺后面排队，仲喺度审查当中。二十大之后形成嘅所谓集家军，基本上系被歼灭咗。蔡慎坤仲透露，有可靠信息指何卫东、何宏军2个人都已经离世。何卫东据讲系心脏病突发走咗嘅，因为佢身体本嚟就唔好。佢係換咗腎嘅，何宏軍係自盡嘅。如果以上嘅消息係屬實嘅，意味住中共軍方高層嘅整肅行動咧，遠比表面更為深層。消息傳出之後，有唔少嘅中國網友留言嘲諷話：咁樣一鍋熟，點樣打台灣啊？軍隊仲不如團結起身，先攞落習近平。部分評論更指出啊，軍中人心惶惶。內部信任正在迅速崩解，對外強硬嘅同時，習近平當局似乎亦喺度面臨歷史上最嚴重嘅內部動盪。亦有學者分析，軍委9人震盪後，黨內真空加劇，習近平嘅權力正在處於崩潰嘅頂點。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沈明失則指出，呢批被免職嘅將領多數係習派核心人物。唔太可能係習近平主動開除自己嘅人，更可能係黨內其他勢力主導，借此指責習近平大病用人，逼佢落台。咁亦唔排除話仲有下一步。沈明失強調話，如果雙方冇辦法得出一個協調嘅結果，造成武鬥或者係權力鬥爭，咁樣中共政權亦就岌岌可危。好消息，健康520推出新品潤眼寶。你系唔系长时间睇手机、睇电脑，眼睛又干又涩又掹掹紧？润眼宝系一款专为日常眼部营养设计嘅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部健康，促进滋润同舒适感，令你嘅眼睛喺每日嘅荧幕生活中更有活力。无论系学生、上班族，定系日日睇手机嘅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俾眼睛多一啲保护。新品上市优惠，先到先得，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喺礼拜五晚上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咗视讯通话，双方同意下个礼拜喺马来西亚举行面对面嘅会谈，并且为川集会铺路。双方讨论嘅焦点咧，包括贸易关税、稀土出口管制、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呢次嘅通话亦被视为系缓解美中贸易紧张嘅初步努力。英文大纪元报道话，礼拜五喺川普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峰会期间，贝森特对记者话，我哋希望中共能够展现出同我哋对华态度相称嘅尊重。我确信凭借同习近平党魁嘅特殊关系，川普总统一定能够使双边关系重回正轨。坐喺贝森特旁边嘅川普总统发言嘅时候指出，关税使美国占据强势嘅地位，佢期待峰会能够达成对双方都有利嘅协议。川普话，但你哋必须明白，我哋从未从中共获得过任何好处，多年嚟这个始终是单方面的付出。当日霍士新闻释出了川普的访谈，他确认自己仍然是会同习近平会面的。在采访当中，川普呢承认高额关税是不可持续的，但暗示他没有其他选择，并且强调话中共从一开始就呃了我们。同时，华盛顿亦正在同 G7 集团商讨应对中共的联合策略，聚焦中共擴大稀土出口管制對全球供應鏈嘅影響。路透報導，貝森特17号喺致 IMF 指導委員會嘅聲明中，就敦促國際貨幣基金 IMF 同世界銀行對中共國家主導嘅經濟模式採取更強硬嘅立場。佢尤其要求世界銀行 对中共嘅支持应该结束，并将资源转移至更有需要嘅国家。最新嘅声明对中共要求 IMF 喺即将全面审查其监管政策嘅时候，加强监察中共嘅失衡问题。贝森特近日就警告话，如果北京拒绝成为可靠嘅贸易伙伴，咁美国及盟友咧可能不得不同佢脱欧。欧盟咧亦明确表态，已经准备好同美国一齐反制中共嘅稀土垄断。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呢个实际上关乎我方同美国伙伴嘅共同利益。如果能够团结一致，我哋将会更有力咁促使中共公平行事。德国央行嘅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礼拜六呼吁，喺对华贸易上面，欧洲需要采取更强硬嘅方式，以确保欧洲及企业嘅利益。白宫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礼拜五指出，世界已经清醒认识到中共主导全球供应链所带嚟嘅后果。各国正在共同反制呢个共产政权嘅经济侵略。佢话呢个就系当前嘅局势。根据我哋嘅观察，世界已经彻底觉醒，唔会再沉睡落去啦。正值美中贸易战胶着之际，有日本媒体报道，微软公司计划最快从明年开始，将大部分新产品喺中国以外据点生产。同时，荷兰同中国爆发安世半导体主导权嘅大战。呢间公司中国区嘅员工日前表示，荷兰总部已经宣布唔再支付佢哋嘅薪水。中国市场已经被管理层抛弃。专家认为，呢种加速脱欧嘅影响对中共当局嚟讲可谓系噩梦。以下请睇本台记者凯迪嘅报道。据日经亚洲十六号。援引消息人士指出，微软公司已经要求供应商准备非中国生产方案，预计最早从明年开始，佢嘅 Surface 笔记本电脑同数据中心嘅服务器将全部喺中国以外生产。亚马逊云服务亦针对人工智能资料中心嘅服务器，推动喺中国以外采购零部件及组装生产。Google 公司则要求其供应商扩大喺泰国嘅服务器产能。专家认为，美国企业选择加快同中国供应链脱钩，系为咗降低面临嘅贸易风险同政治风险。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话，同美中贸易战可能有一啲关系，比如微软嗰啲平板电脑之类嘅喺中国生产，佢要攞翻美国嘅话，就要付好大嘅关税。呢个关税战睇嚟仲喺度继续升级，好似冇乜嘢缓解嘅希望。仲有一啲就系中共要求要渗透呢啲公司，无论系要建立党支部又好，或者要求履行国家安全程序、技术嘅机密，借呢个国家安全嘅藉口，必须分享俾中共政府。咁样嘅话，佢哋嘅技术可能最后都会流入佢哋嘅竞争对手。另外，据中国媒体《政治讯》报道，因为担忧荷兰安世半导体嘅关键技术可能被转移到中国母公司文泰科技，荷兰政府出手干预，从9月30号开始冻结文泰科技荷兰子公司安世半导体控制权1年。中国商务部随后加以报复，对安世半导体中国区及其分包商嘅产品采取出口管制。安世半导体全体中国区员工17号发声明指，收到荷兰总部嘅通知，将唔再支付佢哋嘅薪酬，公司系统许可权亦被全面中断，中国市场已经被欧洲现任管理层抛弃。美中科技交流协会会长谢家业话，佢哋认识到呢一点，认识到中国正在窃取佢哋嘅技术，稍为有一啲啲迟，用我哋中国嘅成语嚟讲系亡羊补牢。咁从中共方面嚟讲，我觉得损失系比较大嘅。因为本嚟佢嘅基础仲唔够厚实，技术水平仲唔够高，只系东拼西凑，呢度整一啲，嗰度整一啲，对以后佢哋嘅科技发展会有好大嘅阻碍。谢田教授亦指出，失去咗呢啲先进嘅西方科技公司，对中国嘅科技同经济发展都将造成严重嘅打击。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话，呢啲嘢实际上系意味住成个商业环境嘅恶化，这个发出嘅信号就更差啦。 一旦技術開始落後，唔係喺呢種最前沿嘅話，技術同投資資本都會加速咁離開中國。呢、这個對中共嚟講就係一個噩夢一樣嘅。近期中共對關鍵稀土同電池材料實行出口管制，導致美國貿易戰再度升温。美國財長貝森特強調，如果中國同全球為敵，美國只能夠選擇脱歐。以上係希望之星記者凱迪喺美國首都華盛頓嘅報導。法國費加羅報引述多家資訊安全公司報告指出，北韓派出至少10,000士兵，偽造身份同履歷，假扮成遠距離自由工作者，滲透到多個西方國家嘅企業，自己偷渡錢財回返北韓，以資助軍事同核計劃，甚至竊取資料。專門分析網絡犯罪威脅嘅資安公司，追蹤到近1,000名任職喺大企業嘅北韓騙徒，並公布佢哋嘅個人電郵地址作為警告。依家北韓騙徒主要鎖定加密貨幣企業，區塊鏈開發專家馬尼安甚至評估喺成個加密產業睇起嚟似係嚟自北韓嘅求職者同履歷嘅比例超過50%。一名資安專家話，大企業經常請外部公司嚟處理瑣碎嘅工作，俾咗北韓大度可乘之機。佢哋最青睞嘅產業係加密貨幣，但金錢已經唔係佢哋唯一嘅動機。佢哋現在想要嘅係智慧財產權同敏感資訊。美國資安企業 Keller 研究發現，最近至少有一組北韓人假扮成獨立工程師同建築師喺美國提供服務。佢哋建立線上 3D 圖樣作品集，實際上未取得設計建築嘅政府許可。有啲喺佢哋協助下建好嘅建築，依家狀況堪憂，但佢哋仍然攞到咗報酬，並立即匯入同北韓相關嘅帳戶。專家認為北韓對美國更有興趣，因為當地更有利可圖，而且敏感產業較唔集中，因此更容易滲透。不過，資安公司麥迪安今年4月發布嘅報告指出，北韓喺歐洲嘅行動亦有增加。例如，一名北韓資訊工程師2024年底至少利用12個唔同嘅身份喺歐洲各地同美國活動，積極向多個歐洲機構求職，尤其喺國防領域同政府部門。報道提到，呢啲北韓遠距離工作者實際上好多係北韓情報部門下嘅227秘密部隊成員，被稱為士兵。治安公司認為，其他人可能同北韓國防部或者參與研發飛彈嘅軍需工業部直接相關。報道指出，聯合國估計北韓數以千計嘅騙徒大軍靠住薪水、竊取資料同加密貨幣，每年為北韓帶嚟2.5億到6億美元嘅收入。呢啲錢主要用於軍隊同核計劃。根據聯合國報告，北韓核計劃超過50%嘅資金嚟自網絡盜竊。路透報導，孟加拉首都卡達嘅沙柯贾拉勒國際機場18號發生重大火災，機場被迫暫停運作。一名消防官員透露，現場已經出動36個消防單位，試圖壓制火勢。機場官員哈桑對媒體話，儘管機場被迫中斷運作，但所有飛機都安全，未受波及。所幸6個鐘頭之後，火勢已經完全受到控制。機場主管宣布，航班已經恢復起降。機場主管話俾路透社記者知，首個航班已經喺晚上9:06起飛。孟加拉國際航空快遞協會會長阿曼德講到，依家好難估計實際嘅損失，但進出口受到嘅直接同間接影響，恐怕導致總體損失超過10億美元。呢宗事故係孟加拉呢個禮拜發生嘅第3宗重大火災。禮拜二，卡達一間成衣工廠及鄰近嘅化學用品倉庫發生火災，造成至少16人死亡。第一大港吉大港嘅加工出口區禮拜4亦傳出火警。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